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大家好。饶恕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感到最困惑也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为什么说饶恕是我们心中最感到困惑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有许多跟饶恕相关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弄清楚。我们常常在饶恕的这个事情上反复挣扎，心中好像煎熬一样。那么圣经上是怎么样讲这个饶恕的呢？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怎么看待饶恕这个事情的呢？他们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去做呢？我们说饶恕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这个世界也是不完全的，因为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人处在一起就容易彼此的相害，不是这样吗？我们每一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伤害，我们也某种程度的去伤害别人。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充满了伤害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学习饶恕这样的功课，这个世界会将变得多么的可怕。英文中有两句话，我们请王辉弟兄放一下。英文中呢有两句话，一句话这样讲，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前面这个主语说 hurt people 就是说受伤害的人他容易去伤害别人，是不是这样呢？当一个人他受到伤害，他没有医治好，他就很容易去伤害别的人。反过来呢，另一句话说到 A forgiven soul should be a forgiving soul， 一个人呢他被饶恕，他虽然犯错去伤害到别人，但是他被饶恕之后呢，他就比较容易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有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名字叫做 Philip Yancey， 你们可能读的很知道，叫做中文翻作杨菲利。他写一本书叫做《另一个世界的传言》，仿佛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啊！你看，他记载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呢，在南非若干年以前，在南非那边种族歧视的状况是非常严重。后来呢，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被翻转过来，在南非呢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们呢就去寻求当年这个种族歧视所造成的这些真相、这些惨况，另一方面呢又去寻求黑人和白人这个种族之间的和解。在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有一个名叫做布瑞克的这个白人的警察，布瑞克这个警察，他被带到这个见证会上面，他就承认，他说他从前跟着一群的警察射杀了一个18岁的黑人的男孩，然后呢又惨无人道的把他的肉割下来，用 BBQ 的形式，就是烤肉的形式，还好现在不是夏天啊。我读到这边我都非常的触目惊心，觉得好像要作呕，把他的肉割下来用 BBQ 烤肉的方式把他整个人这样活解。又过了8年之后呢，这个警察布瑞克又回到这个男孩的家里面，把他的父亲抓出来，从家里抓出来啊，在他的这个父亲的在他的妈妈的面前呢，就把他活活的烧死。这个妻子眼睁睁的看见自己的丈夫被这个白人警察烧死在自己的眼前。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主啊，这是一个充满了伤害的世界，求主你今天借着圣经中间约瑟和他哥哥们的故事，来教导我们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求得饶恕和饶恕人的功课。谢谢我们的主，愿圣灵向我们的心灵深处说话， 来做那个医治和释放的工作。谢谢我们的恩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个约瑟。约瑟这个人物非常的精彩啊，大家知道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但是结束的时候就在第五十章，就结束在约瑟这个人的身上。可以这么说，在整个的旧约的里面，约瑟他几乎是性格上最纯洁、最没有瑕疵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人说呢，他预表了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啊，他的人生非常的精彩。基本上可以讲呢，你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表示他。好，约瑟呢，有他关于他我发现的这几个数字，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发现啊？约瑟关于约瑟有1、2、3、4、5、6、9和12，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填别的空。约瑟呢，他相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啊，他多次都是讲他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啊。二呢，约瑟有两个的儿子，在埃及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拉西，名字是说神使我忘记的那个困苦；另外一个叫以法莲，是说神使我昌盛。啊，三呢，关于约瑟的三，他有三次的人生的危机。第一次，他被他的弟兄们丢到这个坑里面，要等着被野兽来给他吃掉。啊，第二个危机呢，是他被他的弟兄们卖掉，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做奴隶可能累死，可能饿死，可能病死。第三次的危机，他被波提乏的太太陷害，被下到监牢的里面，在监牢的里面也可能饿死，也可能病死啊。这是他三次的危机。约瑟的四，约瑟有四个的祝福，他的父亲雅各给他四个的祝福啊，他的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生育和养乳养的福气，还有我父亲给你的福气，超过我祖辈的福气，他得了四个福气啊。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呢，跟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相关的呢，有五和六啊。九呢是说他哭了九次，我在圣经上仔细算，他哭了九次啊。他被丢在坑里面没有哭，下到监狱里面没有哭啊。但是他后来跟弟兄相认的时候，他哭了，他一共哭了九次。他在他的父亲的像镜上哭，他在他弟弟的肩膀上哭啊。约瑟还有十二，就是他跟他有十二个弟兄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约瑟的五和六。啊，五和六是什么呢？请王辉放一下。啊，根据史奇森先生讲到，约瑟的一生可以用五件衣服来很快的描绘哈。那我用这个图就比较快，比我讲的快哈。第一呢，约瑟他有一件彩衣啊，这边底下有那个彩色的衣。结果呢，他父亲雅各呢就是偏爱他，给他做了这个彩衣。结果呢，他的十个哥哥们都没有，他们就嫉妒他啊。这就是第一，他的彩衣啊。第二，请看第二，你看这个彩衣呢，上面有那个血，他们呢就把它丢在坑里面，本来说要让狮子来咬死他，后来说了干脆把它卖掉啊，得了20勒克瑟的这个银子，然后把一个山羊呢杀了，把这个血滴在这个衣服上，就拿给他的父亲说，你看你这个儿子呢被野兽咬死了啊。这个呢是他的第二件衣服呢，是血衣，你看这血迹斑斑的啊。第三件呢，就是他被卖到埃及做这个波提乏啊，他波提乏是这个法老的这个禁卫军的军长，那呢他的太太就一直要去这个引诱他，那他不听从这个大恶呢，他就有一次他的太太就把他的衣服一抓到这个边上，他穿的呢是一个仆人的衣服啊，仆人的衣服。第四呢，他就被陷害，就下到监牢里面了啊。他就穿着这个好像是囚犯的衣服，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给你发一样的衣服啊，就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看他是这个穿着一个囚犯的衣服。后来呢，他解梦为这个法老解梦之后呢，他就变成这个被法老赏识，成为这个宰相。你看他穿着这个细麻衣啊，所以约瑟的人生呢，好像可以从他穿的这个五件的衣服上啊来知道。另外呢，跟他相关呢还有这个六个梦。哪六个梦呢？啊，你看，第一个呢是约瑟他自己做两个梦。他第一个做个梦呢，在这个田里面这个捆禾捆，他跟他哥哥说呢，你们捆的禾捆都像我的禾捆像下拜。哇，他哥哥本来都很嫉妒的，你都穿彩衣，我们要向你下拜，所以心里面怀恨他。好，然后他又做一个梦，说呢梦到天上有11颗星星，啊，11颗星星，还有月亮、太阳都向他下拜。 哇，那这样更不得了，他的哥哥十个哥哥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父亲和母亲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哎呀，他们就心起嫉妒，就把他丢到坑里面去啊，丢到坑里面，他后来又被关到监狱里面。我们看呢，这个时候的法老呢，他有一个九正和善长也被得罪，法老被关到监狱里面啊，他们也各做一个梦啊，这是第三个梦和第四个梦。这个酒正是就是给法老拿这个杯喝酒的啊，他就做梦说，我梦到一个葡萄树有三根枝子啊，上面有葡萄，他就拿下葡萄来挤在杯里面来侍奉这个法老。那约瑟就给他解梦说，你有很好了，你三天以后你就要被提出监狱，官复原职。那这个站长呢，是给这个法老弄饼吃的，他说我也做三个梦，有在头上面有三个筐子啊，那个鸟飞来把这个那个饼吃了。他说哎呀，你这个糟了，你三天之后会被法老挂起来，然后有鸟来捉你的肉。好，再接下去，后来呢，法老自己也做两个梦啊，你们看到这两个圈这边啊，法老做两个梦呢，说是有那个穗子，有那个七个穗子很饱满的，后来有七个很瘪的穗子呢，干瘪的穗子，就把这个七个很肥的穗子麦穗了给它吞吃了。后来呢，又这个七头肥牛啊，然后又七头瘦的牛呢，又把这个肥的牛吃掉了。他还不懂得解释，他请了很多这些个这个术士啊，这些有智慧的人都不能解释啊。后来这个时候呢，那个酒正就想起，哎呀，当时呢，这个约瑟帮他解梦啊，解得好，还托他说你出去以后要帮我澄清我的冤白啊。结果他也忘记了，一忘忘两年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提出来，那约瑟就为法老解这个梦。他说呢，你这个埃及地呢要有七个的丰年，丰收年，你看牛又肥，那个麦穗又很大，但是接下来要有七个这个荒年，七个荒年呢大过前面的七个这个丰年，所以呢你要开始现在从七个丰年的时候就开始囤积粮食，将来呢整个埃及地甚至巴勒斯坦的人呢都会来向你买粮食。哇，法老就说你这个人有智慧，神的灵在你身里面，他就让他做宰相啊。这就是发生在约瑟身上的这个五件衣服和六个梦，很快啊，就是这样子介绍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第十五节，我们能不能一同来念一下？十五节，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好，我们今天呢先要来看约瑟的哥哥他怎么来求得约瑟的饶恕啊，他怎么来求得约瑟的饶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被人伤害，要么是我们伤害别人啊。如果我们伤害到别人呢，我们就要来求他们的饶恕啊。您看约瑟的哥哥怎么来求约瑟的饶恕啊。第一呢，他们就是心里面感到自责，因为他们这个罪啊。你看，其实在创世纪的42章21节到22节那边啊，42章往前一点呢，约瑟的哥哥呢他们就已经开始自责了，他们呢就感觉到自己把约瑟卖为奴隶这个罪过自责。后来呢，因为约瑟做了宰相哈，来试验他们，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是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见他心里愁苦都不肯听他，所以呢这场呢苦难就临到我们现在了。因为他后来呢被这个宰相就这个约瑟呢啊就是试验把他们扣下来啊。这时候老大流便就说呢，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伤害那个孩子吗？可是你们不听啊，所以流血的这个罪就归在我们的头上，向我们来追讨啊。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心里面自责。到这边呢，到50章的15节，我们今天开始的第一节这里呢，啊，就是约瑟呢，哥哥们呢，看到自己的父亲雅各过世了，啊，心里面就想，糟了，父亲过世了，啊，这个约瑟呢，一定会照着以前我们待他的那个恶来待我们啊，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啊，他的哥哥为什么这么惧怕呢？因为呢，他们想到啊，他的这个有两个事件，一个是红豆汤的事件，一个是山羊羔皮的事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读过创世纪就知道哈，就是发生在他的父亲和他的伯父之间的关系。啊，他的父亲是叫谁？雅各，对不对？ 雅各的兄弟叫什么？以扫。对，有一次以扫到外面打猎，打得头昏了，就一回来看见弟弟在弄这个红豆汤，就说：“哎，你这红豆汤给我喝，我长子名分都给你。”结果呢，他就用红豆汤换得他兄长的长子名分。后来呢，他又把用山羊羔的皮弄到自己的身上呢，从他的父亲以撒的身上呢，骗取了这个祝福。那个时候呢，他的伯伯，他们的伯伯就恨他们的父亲，就说到时候等我的父亲以撒过世居上的时间到了，我就要杀这个弟弟。所以呢，这个约瑟的哥哥们想起来，哎呀，惨了惨了，你看我们伯父都是这样对我们的父亲啊，那现在我们的父亲过世了，那我们的弟弟就要如此待我们啊。好，以前呢，他们以为呢这个弟弟会善待他们是因为父亲还在，现在父亲死了肯定要报复了，所以心里面惧怕。当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畏罪畏义畏审判，怎样？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就会害怕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呢，反过头来报复我们。我们是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害过别的人，好不好？我们现在安静一会儿啊，我们安静一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啊。我们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我们邀请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让我来给你提醒一下，也许我们在工作上追求成就感，忽略了配偶的感情上的需要，也许我们甚至亏待过自己的父母，也许我们亏待过我们的亲弟兄姐妹，我们的好朋友，也许我们伤害过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也许我们曾经答应过儿女，最后面又不得不违背了诺言，伤害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也许我们在停车场里面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别人的车灯，但是我们一时的软弱，我们就离开了现场。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伤害了别人，我们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别人，我们在痛苦懊悔甚至害怕中忍受良知的煎熬。我们何等希望能够得蒙饶恕，重获心灵的平安。主，谢谢你的圣灵的光照，主，谢谢你，求你继续啊与我们一同在，来做这个医治和释放的工作。谢谢主。曾经有一个杀人犯，他逍遥法外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呢，他说呢，他没有一天过着这个平安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晚上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只要是好，他也不能够上街，他说不能上街，因为一上街呢，别人这样不小心看他一眼了，哇，他就很害怕，他觉得说好像自己被跟踪被盯上了，他就赶快就回去啊。有的时候在路上走的警车从旁边过去，他就吓得说警察要来抓他了，哎呀，非常的惊慌啊。回到家里面，电话铃一响，也是惊得害怕的不得了，终日惶恐。一直到一个程度，他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一天就干脆走过经过一个警察局就进去了，我自首啊，所以把他说我十多年前在哪里杀了谁谁谁 好，马上关起来。头天晚上你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头天晚上他就能够呼呼大睡，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伤害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自责，甚至害怕，很怕别人受伤害的人反过来报复我们。这也是因为圣灵会光照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面对这些被我们伤害的人，第一步呢，是发生在这个心里面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知罪，心里面知罪啊，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接下来在16节和17节，我们来一同来念啊，弟兄念16节，姐妹念17节，好不好？来，弟兄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好，约瑟的哥哥们呢，好，先是派人去见约瑟代求饶恕。他们呢，旧约里面有4个字描写这个罪恶过犯这些恶行的啊，他这边呢用了3个，就是恶代的恶字 transgression， 还有过犯 sin， 还有罪恶 evil， 只有这个罪孽这个字没有用。所以呢，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并没有想要掩藏或者淡化、轻描淡写他们以前的罪行，他们没有啊，而且他们不但搬出刚刚过世的这个父亲来为他们说情，还而且搬出呢他们一同敬拜的这个上帝。因为他说呢，他们称自己呢是你父亲上帝的仆人。好，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边认为说是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呢，他们是盗用他父亲的话，他父亲没有讲这些话，因为圣经上前面没有记载哈。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说是有啊。不管怎么样，约瑟的哥哥们呢，他们确实是愿意来到约瑟的面前来承认他们的罪过啊。因为下面一节呢，就马上就讲到他们匍匐在约瑟的面前来求他的饶恕。当我们面对被我们伤害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呢真诚的承认错误，表达悔意，要让对方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求饶恕。可能有的人会说了，我伤害别人，我就跟神祷告请他饶恕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向人道歉呢？啊，如果不向他，我向他道歉，向他求饶恕的时候，他给我一个臭脸看啊，他或者是拒绝我，或者是羞辱我，吐口水在我身上，那多么难看。我要是不去求他饶恕，有什么恶果吗？哦，是的哈，我们在向神求饶恕之后，还应该在人的面前求人来饶恕、来赦免。如果对方不接受，好，圣灵会光照他，我们就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求饶恕，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部分。因为这样一来呢，任何人甚至恶者都没有余地来控告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女儿恩慈出生的时候那一段日子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是压力非常大的日子。因为她不但早产，而且医生在出生的第一天就说她身上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以前在讲道里面也讲过，我刚刚做父亲的那个喜悦马上就被打下来。这时候我的岳母就从台湾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来帮着太太坐月子哈，然后玉珍呢，她身体上也很有疼痛，也很软弱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呢，我们当时是学生，神学生呢，医疗保险也很差，这个小朋友又没有医疗保险啊，我们又医生又说这个小孩6个礼拜到6个月就要做心脏的手术，哇，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申请到这个他的保险，压力很大。这个时候呢，岳母 岳母来了之后呢，他就问我一些问题，他还问我说，哎，你们当时出生的时候是年底了，就像这个时候感恩节的时候，那你明年五月毕业的，你有没有找到侍奉的地方啊？哦，我那时候也没找到侍奉的地方，2005年底我正在另外一个教会实习。他说你要对儿女负责啊。我说会啊会啊啊。但是那个时候压力真的是好大，心里面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有一次他问我话的时候呢，我就逃避了，我就说我要去上学了，我就拿着书包就走了。结果他就觉得很受伤害啊，他就跟玉珍说，他说你看你的先生就拿这个脸很臭脸很臭，我说我怎么没闻到他脸很臭啊。他后来在我面前说一句话，他说你把我当做，你不要把我当做你的岳母，你把我当做你的会众好不好？哎呀，这一句话就把我一棒打醒了。我说对呀，如果在教会里面都是尽可能，虽然我做得很不好啊，尽可能都是对弟兄姐妹会众慕道友都是客客气气啊，那他从台湾来到这里就好像是我们的会众一样啊，我怎么也应该像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会众之一啊。哎呀，我就啊，就心里面就自责了啊，心里面就先开始认罪啊，知罪啊，然后就在他面前口中就向他道歉认罪。好，最后面这句话变成我们家的名言，就说你要把我当作是你的会众啊。那玉珍常常就这样对我讲，哇，我说哎，对对对对，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像他这么讲，你要把我当作你的会众啊。啊，后来啊，妈妈坐飞机回去了，回到台湾了，我又打电话啊问候他，又再一次的口头向他认罪。因为我想到这么年纪大的一个老人家，哦，70多岁，坐那么远的飞机来啊，照顾女儿还照顾下一代啊，他那个骨头那个脊椎有增生的问题，所以坐长时间的飞机很难受的，下了飞机呢他不能够走的。那我们又刚好住在这个公寓的二楼，有一个很一进门就有一个很高的楼梯，你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他是手脚并用这样爬上去的。哎呀，我当时就在后面看说，哎，我从来没看见一个成年人这样上楼梯的。我后来就想到那一幕，我就深深的悔改，我心里面啊，我就知罪，我的口里面呢就向他认罪。这是我很失败的一个经历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经历？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接下来第18节，约瑟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他们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跪在甚至匍匐在约瑟的面前啊，表示呢要为以前所做的事情甘愿受惩罚。以前呢在第37章啊，他们呢就把约瑟卖为奴隶，现在呢他们愿意自己做奴隶啊，听从你的发配啊，你要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我的自由。你看他们呢第3步呢，他们是用手所代表的就是做实际的行动，用实际的行动啊，在我们求饶恕的时候呢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啊，来加以补偿，给予相应的报答，而不是心里面光是心里面知罪，口里面认罪而已，手里面还要来赔罪，手里面还要来赔罪。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个子矮矮的这个税吏叫做撒该啊？耶稣进到他家里面传福音给他哦，他信主之后呢，他就说，他对耶稣怎么讲？在路加福音19章8节，他说撒该站着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分给穷人，我以前讹诈谁啊，多向谁多要钱的话，我就还他4倍。你看，面对曾经被我们伤害的人，我们首先心里面要知罪，口里面要认罪，手里面要赔罪，手里面呢要采取实际的行动，给予相应的补偿，给予报答。 这里是描写的约瑟的哥哥们。
现在我们来看约瑟，
约瑟是怎么饶恕他的哥哥们呢？在十七节的最后面啊，刚才姐妹们念了，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在圣经里面一共记载他哭了九次啊，他被丢在坑里面没有哭，他被卖做奴隶的时候没有哭，他被人家陷害下在监牢的里面没有哭，但是他跟害他的弟兄相认的时候，他多次的哭了。他看见跟他亲生的那个小弟弟的时候，他哭了。他看见他的父亲，他哭了。可能这边呢有几个原因，可能约瑟觉得呢，哥哥到现在呢还是被罪恶感所俘获，因为呢当时约瑟一看到哥哥的时候呢，哥哥们还没有认得他呢，他都已经认出他们了，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饶恕他们了啊！你们回去看，在四十五章的时候，约瑟老早就饶恕他们了，但是他看到现在哥哥们呢还是活在罪恶感的里面，所以约瑟哭了呢，也可能觉得说他们真的好可怜，我都已经赦免了你了，你还在活在罪恶的里面。也有可能呢是因为约瑟呢看见呢自己的这个手足之亲却跪在自己的面前，愿意来做自己的这个奴隶，亲自的来道歉，亲自的来求饶恕，也可能呢他动了这个亲情，他哭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约瑟以前就饶恕了他们，现在呢他更愿意引发了这个怜悯的心。在这个社会里面，被人伤害是真的是家常便饭，好不好？我也邀请你也安静一会儿，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求圣灵来提醒我们。也许你说都不用圣灵提醒啊，那些伤害我的人我记得可牢了，从小到大啊，他们欺负我出卖我，求主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来提醒你一下，也许你的顶头上司答应要提升你，可是后来却把你压下，压好几年，好像忘记了一样。也许你的教授答应跟你一起出一个论文，结果呢别人的名字都排在你的名前面，尽管这个创意是你的，你看到你的名字却排到了最后。也许有的人他们做父亲的离家出走，留下嗷嗷待哺的儿女，也许是那个男朋友女朋友移情别恋，也许是配偶有了外遇，我们心里面何等的痛苦，受到何等大的伤害。也许你是信任别人把你的秘密告诉他，可是第二天你就发现满城风雨，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也许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最好的朋友却离你而去。也许是你的同事耍手段，爬到你的上面，把你踩在脚下。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饶恕的心，来饶恕这些伤害我们的。靠着我们自己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唯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饶恕他们。谢谢主，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紧紧抓住别人曾经亏待你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把柄，时不时拿出来吓他一下，
威胁他一下，让他害怕，让他一辈子不得好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先生把袜子衣服乱丢，盥洗台卫生间的盥洗台弄得水都是，卫生纸弄得一切，你本来在那边切那个五花肉，切切切，后来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啊，力道越来越重，越来越快，哎呀哎呀，越切得越来越细，五花肉没得吃啊，切成肉馅了，得了，改成包水饺吧。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有一次背着这个包，背着这个小朋友的包，哎呀，又抱着小孩，大包小包东西很重啊。刚好呢，这个小朋友要换尿片，我女儿要换尿片，好，赶快拿开这个包，哎呦。哦，先解衣服，然后又哎呀，这做妈妈的人都知道，我打开这个包一拉起来，哎，五本小孩的小人书啊，那个硬壳的小人书啊，再往身上一拉，哎呀，一盒饼干啊，再一拉，哎，一大人的一瓶水，哎，再一拉小孩的衣服，就是小孩的换洗的衣服啊，越到最后面才拿到这个尿片，哎呀，小孩子已经扭来扭去，哇，就对医生很有意见。后来我赶快转念一想，我说这个妈咪还不错的，她把好多东西都放到这，万一呢她要饿了有东西吃，她万一呢她尿湿的衣服了还有换啊，她万一要哭也没事的，还可以看五本书，哎呀，你看看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是怎么讲饶恕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5那边说，你们要谨慎，不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总要追求良善。马太福音18那边很有名的啊，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够不够？因为呢，犹太人的法律律法上写了，别人得罪你，第一次饶恕他，第二次饶恕他，第三次饶恕他，第四次这样可以不要饶恕他了。所以彼得说，我已经饶恕他7了，可以吧，我已经不错了。但是耶稣说，不不不，你要饶恕他70个7次，70和7都是完整的数字，70乘以7就是完完全全的饶恕他，完完全全的饶恕他。因为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但在刚开头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在南非种族歧视的这个惨况吗？后来过了许多年，这个不正常的情况被翻转过来了，种族歧视不再是合法的了，所以他们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的委员会，去寻找当时的真相，那些黑人受逼迫受残害的这个真相，然后呢寻求黑人和白人之间种族的和解。当年的那一位黑女人呢，现在呢也变成老妇人了，因为过了好几十年过去了。所以在这个听证会上呢，法官就问这个老妇人说，你想要从这个原来这个警官叫做布瑞克的人身上要得到什么，你说你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这个老妇人说，他说呢，我只希望呢，就是这个先生呢，布瑞克呢，把我带到我先生那个死的地方，让他呢为我的先生掘一个坟墓，因为这先生在那边烧死的，都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请他掘一个坟墓。后来呢他又说的，他又加一个条件，他说呢，好不好请这个先生每个月2次到这个贫民区来找我，就是说每个月来2次到贫民区，我愿意做他的母亲，我愿意做他的母亲，我希望他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他，我也已经赦免了他，而且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的赦免他，我愿意做他的母亲，我愿意来拥抱他。你知道在法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庭里面的人自然而然他们就唱起了 奇异恩典，这一首古老的诗歌奇异恩典。这个原来做警官的这个布瑞克，他因为心情过度的激动，当场昏倒在地上。所以这个作者杨菲利他说道，饶恕打破了这个恶性的循环，他不去钻研解决这个公平公道的问题，他跳过这个部分，却使得这个关系有复合的可能。饶恕使我们跟那些动物完全不一样，只有人类才能够做这个最不自然的举动。这个老妇人就是对这个布瑞克心里面起了这个怜悯，因为她知道即使这个警官被判死刑，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也不能生还。她如果痛恨这个杀她先生和孩子的人一辈子，她自己一辈子就活在愁苦的里面。她如果饶恕了这个警官，她自己就可以得到释放。所以从古人就知道饶恕是多么的有力，饶恕是多么的有能力。王辉请帮我们放一下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他就说，如果你被一个坏人得罪而受苦，你就要饶恕他，免得这个世上变成两个坏人，就是你也变成坏人了。 Megiddo 说，饶恕省下了愤怒的精力、仇恨的代价、灵性的消耗。饶恕是释放一个囚犯得自由，那个囚犯不是别人，不是伤害你的人，乃是你自己。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饶恕不是你为别人做了一件大事，是你为自己做了一件大事。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其实是释放自己。紧抓对方不放，不肯饶恕，其实是不放过自己。犹如对方是坐牢的犯人，自己则是看守犯人的狱卒，一生不得自由。不是弱者饶恕强者，主动饶恕的自然就是那个强者。怨恨只会伤害自己，饶恕却会得到更大的释放和祝福。所以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第一步我们就是发生在心里面的，心里面怜悯，心里面怜悯人，就有怜悯我们的。接下来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找到了，一起来念19节到20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看到21节，他又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第一是心里面，发生在心里面的，心里面怜悯他们。你看怜悯都有两个心在这里啊。第二呢，就是要口出安慰，口出安慰。你看约瑟两次叫他的哥哥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要拿去他们心里的重担，然后又用亲爱的话向他们来安慰。那个意思就是向他们的心，原文的意思就是向他们的心说话。约瑟安慰哥哥，向他们保证要使他们安心。好，这边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呢，约瑟，我们看见约瑟他自己不做神，他知道自己不是神，他不可以坐在神的宝座上来审判人。我们常常被别人伤害，我们就转眼就变成神，我要审判他，这样子的人要下地狱，要怎样怎样啊？我们一不小心呢，被仇恨攫住，我们自己就坐到了神的宝座上面来审判别人。哦，要注意，要注意啊，啊，千万要注意。当如果你被一个仇恨，对一个人很仇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哦，或者你的仇恨被旁边的人煽起来，什么要小心？因为生气不可以犯罪，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哦，仇恨让我们生命中有破口，可以被恶者来利用，要小心啊，不要自己当神。第二呢，就是约瑟饶恕了哥哥，但是他却没有认同他们的罪行。因为有的人就说，哦，我饶恕他，这样不是鼓励他犯罪吗？ 不是不是不是，你饶恕一个人是你要决定饶恕他，但是不是你认同他的罪行。就像刚才这个老妇人，他饶恕这个警官，但是他不认同他所犯的那些罪行。因为约瑟说他们曾经设计，他的哥哥曾经设计要害他，用这个害字啊、哦。你看呢、啊？而且约瑟不但口出安慰，他还口中称颂神美好的旨意啊。在创世纪的45章啊，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前面几章啊，45章，反复的说，约瑟反复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保全性命。他又说，是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留一些余种在世上，又要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第八节又说，这样看来差我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不但口中对伤害他的人口出安慰，他口中还称颂神美好的旨意。神可以将约瑟哥哥们的恶，就是把约瑟卖掉，把这个恶呢扭转成为善，变成保全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因为后来闹饥荒，没有人可以有饭吃，只有他们啊，他们下来可以买到粮食。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他多恶，他出卖了耶稣，但是上帝却可以把他扭转，来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使我们万人得救。好，我们不是说神设计的这个事情，而是说神允许约瑟的哥哥去有自由意志犯这个罪，但是神也没有认同他们的罪，反而把整个事情翻转过来，不但使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而且保全他们雅各全家人的性命。所以神有的时候允许一些伤害临到你我的身上，各式各样的伤害，我们当时觉得很痛苦，但是经历之后，我们却发现神能够把这些痛苦转化成一种祝福。罗马书8:28那边不是说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加尔文也说，无论撒旦散发怎样的毒素，神都能够将它转化成为医治圣徒的良药。无论撒旦散发怎样的毒素，我们的神都可以将它转化成为医治圣徒的良药。所以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做好我们分内的事情，就是饶恕他们。我们饶恕他们，却不认同他们的罪，因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神要伸张他的正义，自然要来对付他。好，箴言书24章那边讲到，不可以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不可以，不可以。罗马书12章说到，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曾经有一位姓蔡的医生哈，他是从台湾来的哈，他是台湾的医生，是这个神经科的医生。他有一次呢，载了一些医生的朋友去台北，就从外地到台北去行医啊。可是就在这个路上呢，因为他一不小心就发生很严重的车祸，结果很多人受伤啊，其中有一个女医生就失去了性命。那他和他太太呢，就来到这个女医生的这个父母年迈的父母面前，就很内疚，不能原谅自己，跑去看望这个老父母。哎，出人意外的呢，这一对老父母呢是很多年的基督徒，好，他们呢反过来安慰他，安慰这个蔡医生，所以你不要太难过哦。世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呢，都是在神掌管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是很爱我，深爱我们，我们是知道的，好，就愿意接受他们的这个道歉，啊，然后就说又提一个，就是后来一个提一个要求是说，我们的女儿啊，这唯一的女儿就过世啦，那可不可以请你太太啊，以后有空就常来我们家坐坐，来看看我们啊，甚至如果愿意就做我们的干女儿啊，好不好啊？啊，后来这个蔡医生和他太太就变成就是常常去看他们，好，就好像变成他们自己的女儿一样。哦，这个蔡医生后来做见证，就说，哇，这个基督信仰的能力如此的巨大，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啊！为什么基督能够把这个怨恨拿去，能够变成爱？后来过了几年了，他不但自己信主，他更被神感动，去神学院， 啊，念书，后来他又毕业，后来就到这个北美来牧会，专门的去牧养。啊，他呢，他生命改变的关键就是在于他曾经经历过别人对他的饶恕。这个年老的夫妻可以不饶恕他们的，可以不饶恕他的，因为他的过错一不小心让他唯一的女儿去世。他这个生命，蔡医生的生命的转变，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别人对他的饶恕，是神的恩典透过别的人经流淌到他身上。所以面对曾经伤害我们的人，第二步呢是发生在口里面的，我们口里要安慰他，口里呢还要称颂神美好的旨意。第三，我们就来到21节，21节这边讲到说，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和你们的孩子。约瑟在这里不但他没有以恶报恶，他还承诺要照着神那个美善的心意来照顾他哥哥的家人，不但照顾他的哥哥，照顾他们的父太太，照顾他们的孩子，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而且下面再往下去看，就看到他们跟约瑟都一同和和美美的住在埃及啊。约瑟后面还给他们祝福，你知道这个饶恕的承诺是应当贯重我们一生的啊，不可以半途悔改。也是我现在饶恕你了，哇，过了5年又翻起来，5年以前过生日的时候，你买了花没有买，没有卡生日卡片，啊，饶恕是贯重我们一生的，不可以半途反悔，啊，如果我们仅仅饶恕伤害我们的人还不够，还要祝福他，还要祝福他。你可能会说这是什么道理？要以前我没有信主，我会拍案的。这是什么道理？我不信。但是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之后，你在社会上被伤害，也伤害人之后，你回过头来，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要感谢神借着圣经向你所说的话。圣经上怎么讲？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然后又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他渴了你就给他喝，就好像那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必要赏赐你，耶和华必要赏赐你。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里面图书馆里面有这样保存的一封古老泛黄的这一封书信，是一位在中国宣教的美国宣教士所给写给他儿子的。那个时候正好是1900年左右，在那个义和团之乱的时候，这位美国来的宣教士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遭不保夕了，他就赶快给写一封信给在美国还在念书的这个儿子。他上面写的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殉道，我所祈祷的就是你不要让仇恨进入你的心里面，相反的，我希望你将来能够好好的学圣经，好好的来到中国来传福音，继续来到中国传福音，把基督的爱告诉这些杀害我的人。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到耶鲁大学去查找这一封信，这幅泛黄的信，100多年以前美国的宣教士所写的。这个宣教士面对伤害他的人，他手里面还是祝福，他甚至要他的儿子来继续来祝福这些杀害他的中国人。所以面对伤害我们的人，第一，我们也是从心里来的，心里面要怜悯他们；第二，口中要安慰他们，又要向神称颂神的美善旨意；第三，手里面还要带着祝福，带着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让我们安静一段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请思琴弹这首诗歌的时候，愿神的灵来光照我们。在过往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受到许多的伤害，有的伤害真的是令人发指的， 你会说，你要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捉弄我，他们是怎样的伤害我，甚至有人是说他们在我的面前将我的亲人杀害，这种痛苦这种仇恨我怎么能够忘记，我怎么能够饶恕。但是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原来是神的儿子，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没有罪恶过犯，却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谢谢我们的主，唯有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敢于来到被我们伤害的人面前，求他们饶恕我们，而且不计后果的来求他们饶恕我们。我们不但心里面认罪，心里面自罪，我们口里面也诚诚实实的来认罪，我们的手上还要来赔罪，给予相应的赔偿和报答。也唯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面对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说，我可以饶恕你，因为我自己就得到了医治和释放，因为我的心里面起了怜悯，我的口里甚至能够出安慰的话，我的口里甚至能称颂神美好的旨意，我的手里甚至能够给人祝福。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圣灵，愿你来做医治和释放的工作，来光照我们的心田，向我们心灵的深处来说话，你触摸我们，医治我们，哦，十字架上的光芒来照亮我们。